所以今天早晨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叫做斩草除根。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有三口之家，爸爸儿子、爸爸妈妈儿子三口之家住在一个乡下的地方，非常就做很简单的生活了，那种骑马就很简单的生活。有一天爸爸带着儿子进到城市里面去办事情，在大城市里面办完事情想说那带儿子去逛逛好了，然后就走到了一个百货公司，你知道那百货大楼，他们就觉得哇，好惊讶，没看过百货大楼，哇，然后就看见有一个老太太走进了一个铁门，当铁门关上，过了几秒的时候，门一打开，下秒出现的是一个妙龄的女郎啊。这个时候爸爸就很兴奋的转头跟儿子说：“快，快去回家叫你妈妈过来啊！”你们听得懂这意思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很期待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这个故事一样，我们信了耶稣，好像进了那个铁门，当铁门再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变了一个人，可是事实上在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很多根源性的问题。当你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面的时候，它是一个持续顺服的过程，它是一个持续被医治、持续得胜的过程，是一个持续成圣的过程当中，神要我们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来， Amen。 所以你的改变是逐渐的、渐渐的。我相信在今年2025年的时候，神给我们教会一个意象是什么？我们上去吧。再次，我们的意象是我们上去吧。哎，怎么没有动作呢？怎么只有 Nancy 做？我们需要 Nancy 在上面来指挥大家。再一次我们2025的意象是我们上去吧。家人们，当我们上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就有人问我说，牧师，难道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罪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吗？是这样子吗？是啊，耶稣确实为我们解决了所有的罪和咒诅和捆绑，只是今天的我们在接受真理的时候，我们还停留在一些错误和谎言里面。今天早晨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神的话，透过认识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一些我们过去没有认知到，其实早就已经胜过，早就应该得胜的，我们能够重新在神面前来面对，然后把它处理清楚。有三点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罪。什么是罪？圣经中的罪，希伯来的原文是没有射中靶心，就是如果一个人射箭，他一射，这个箭如果落在靠近那个红色点，请问有没有中？没射中靶叫做没有中，对不对？射中靶不算射中哦，射中靠近靶心也不算射中哦。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要射中靶心才叫做完整的。那如果没有射中，通通都叫做罪。因此罪怎么样去定义？第一，就是犯下的罪，就是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对不对？做了不好的事情，我们曾经犯过一些的罪，是亏欠别人的，是对自己的，对家里的，所有我们所犯下的罪，这都叫做做过的坏事，这都是称作罪。那牧师，我没有做呢？我知道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然后被教导的也非常规规矩矩的，好好的，你知道吗？真的，我在你们面前，你们看我都觉得好好的，其实我里面问题很多，你们知道吗？你们不需要知道。我记得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突然间听到有一个教导，那个教导告诉我说，哇，其实在主你面前已经都赦免了，神的恩典都赦免了我。然后他跟我讲到说，有一些人他不清楚他的生命已经被赦免了，神多么的爱他。然后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像拿到了一个 buffet， 可是我却没有吃的感觉。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就是我好像少犯了一些罪，你听懂我在讲？换句话说，其实我一直没有犯这个罪，可是我心里面怎么样？是想犯的。 我没有犯，但是我心里面想犯，请问这样犯罪了没有？其实在神的心里面，其实我也怎么样犯了。我知道那一刻我在神面前极大的羞愧，我以为我让自己不犯罪，可是事实上我心里面其实当我看见有机可乘的时候，我也想犯一下。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何等的罪人在我们身上。第二就是不为之罪。什么叫做不为的罪呢？就是该做的好事你没有做。所以不只是你犯了不对的事情，还有你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你没有做。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新译本这么说，我们一起读：人若知道该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圣经很明白的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叫做不为的罪，就是如果你真知道神呼召你，神叫你，神命令你，神说你上去吧，你却不愿意来顺服，不愿意去做的时候，神说这也是罪。我说哇，牧师这太难了。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太难了，你需要来接受耶稣， Amen。 就是因为太难了，你需要圣灵来充满你， Amen。就是因为太难了，你不能够，你也不应该依靠你自己的肉体跟你自己的力量去行， Amen。 你应该来到神面前说，主啊，帮助我，我愿意靠着你给我的恩典，我们一起去行吧。哇、wow、所以说牧师什么是罪？在基督教传统里面有一个叫做七宗罪，有多少人听过七宗罪？七宗罪哪七宗？谁会背？哦，已经出来了是不是？哦，哇，七宗罪对不对？那基督教传统里面认为这七宗罪是普遍发生在很多人心里面的。如果你看到这七宗罪里面，其实你有其中的几个罪，有没有？好，不要举手，不要举手，这样子好了，为了尊荣我们中间的人，七宗罪没有任何一个罪你觉得在你里面有的，请给我们举个手，有没有？哦，好，没有人举手，好，没有人举手，好，太好了。因为这叫七宗罪，对不对？可是在以犹太人这个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其实是有第八宗。你们猜第八宗是什么？第八宗是这个，叫做骄傲。甚至觉得所有的教所有的罪里面都是以骄傲出发点。人自以为义，或者自以为觉得这个路是对的，自以为自己是对的。Okay， 我告诉你，自以为是对的，很有可能就是发生在牧师的身上。哎，我不是，我是在讲圣经，真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做教导人的人，要受更大的刑罚。我们很有可能在教导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看见的。That's why 我们要学习谦卑。我说牧师，你讲这么多，你讲到罪，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没错，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寻求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不再寻求神的荣耀。感谢赞美神，真道灵粮堂是一个追求神荣耀的教会， Amen。 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这群被主得着的人是要追求的，不再是我们个人的荣耀、成功、丰盛，我们是追求的是神的丰盛，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那说牧师，那罪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解决了。在2000多年前，他为你的罪已经上了十字架。神在呼召你进到他的里面，叫你的罪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被解决，而且你不应该继续活在罪里面，因为神在你里面是已经得胜了。第二个，你说罪解决了没有错，那为什么在基督徒身上仍然还是有看见犯罪的情况？好像我们中间很多应该是基督徒的，让我再做一个调查。你说身为基督徒我就不再犯罪的，能不能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哇哦，你们很诚实，给自己鼓励一下吧，你自己很诚实。我知道拍手很小声，因为你觉得这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是吗？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很重要的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我们不应该继续活在罪中，我们也不应该继续犯罪，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可是为什么我们仍然会陷在罪里面？这叫做恶习，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阶段叫恶习。我读了一本一句话，我觉得很同意。他说：“你所有的习惯形成现在的你 ，You are the sum of your habits。”所有的习惯形成了现在的你。哇、wow ！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信主过后，虽然有一些的习惯我们因为信主就改变了，但是仍然有一些的恶习，其实还是形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就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来改掉这些恶习，来改变这些事情。我在网络上查了一下，现代最 update 的圣经，这个网络上告诉我们，现代人最该戒掉的十个习惯。你们想知道那十个习惯是什么吗？现代人，手机放下啊，没有。十个恶习啊 ，Top 10，第十个，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啊。在讲你们啊，现在只有我站着，你看啊。第二个，错误的处理压力，有没有？在压力里面，哇，那个情绪，对不对？用错误的排解压力的方式，反而在生命当中带来更大的消耗和伤害。第八，闲话八卦，哇，不讲真理，只讲什么歪理，对不对？说说笑笑，讲别人的八卦。第七，财务管理不善，我觉得特别应该是北美的人啊，但跟你旁边说都不在正道亮堂啊。第六，想着让你不舒服的人，有没有？意思就是说，你总是在想那些你不爽的人。为什么那么多人点头？好恐怖哦！希望你们在想的时候，不是在想牧师啊。不舒服的人，你知道，想不舒服的人，其实某种程度很舒服。因为你想他，你想不舒服的人，你总可以想很多，有没有？你听我在讲什么吗？有没有？有一就二，然后三四五六七八，有没有？你看牧师这样讲，表示牧师有经验，对不对？第五，迟到习惯啊，跟你旁边人说不在正道灵粮堂，再跟你旁边人说他还没有来啊。第四，拿自己与他人比较，哇，有没有？这是要戒掉，真的要戒掉。再真道也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比较，神的儿子从来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第三，盲目答应他人，表示这一个人没有什么优先次序，很容易就回应。第二，在床上使用手机，哇哈哈 ，bingo 啊。全中，谁没有的？我想看一下谁没有的。哦，真的有没有的？哦，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哇，很好很好，哇，你们很棒。第一名，等待所谓的合适时机，哇、，this is bad。我觉得第一点常常发生在教会和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在等待一个呼召。我们在等待一个感动，我们在等待一个完美时刻，我们在等待。我们曾经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神感动我去为他盖房子，但我在等待我拿到钱我才去盖。”就是这种概念呢。有太多时候，我们人生都在等待中度过。在网络上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错误和不对的习惯。当然，还有很多很直接错误的习惯。包括在你里面常常会咒骂别人，恨别人啊，咒骂别人，我觉得很贴切。你知道吗？有时候从以前你们根深蒂固里面就习惯讲脏话，有没有？哦，有时候你觉得讲脏话很难戒掉。我就年轻的时候遇过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不是基督徒，但他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也跟我们去了教会。然后我们就劝他，我说你跟我们来教会可以，你也不需要信耶稣。 但是你们改一个事情，就是你讲话不要每次要讲脏话才能讲话。你们遇过这样朋友啊？有没有？他要先然后他才能够讲下一句话，有没有？那他也很可爱哦。后面我们就兄弟三个，然后他是其中一个，他就说很难啊，他就说很难啊。他说这样好不好？以后我只要一讲脏话，你们就打我一下，就提醒我这样子。我们两个就笑了，然后他就一直被我们打，就戒不掉。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换句话说，不需要人提醒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恶习，我们都知道，但是却很难处理。罗马书第七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七章十八、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请。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了。哇，保罗这样告诉我们呢？牧师，你是说那个保罗吗？那个使徒保罗吗？我说对。罗马书的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他非常清楚，很多时候我们立志行善怎么样，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所以有两个形成恶习的主因，第一个叫做肉体，一起说肉体。什么是肉体？保罗所说的肉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呢，常常会倾向于去选容易的做。阿们，我们这边属肉体的比较少，我不会跟我阿们，对，选择舒服的去做，因为他很懂得自己身体哪里舒服，他觉得选择坐在沙发上舒服，我如果有生气我就骂出来舒服啊，如果讲那个隔壁邻居的八卦舒服啊，上网看那个色情的舒服。那我们容易选择我们肉体舒服的去做。感谢主，跟你旁边人说，属于肉体的都不在正道粮堂。说牧师，那我该怎么知道我自己是属肉体的不是？我有八点跟你分享。你怎么知道你自己逐渐是属肉体的？第一点，你知道你自己属肉体的是当你把去教会的优先级降低的时候。哇哦，我们都走过 COVID-19， 其实我们到今天，我过上个礼拜我才感冒，那个症状很像 COVID-19， 但是没有一个人真的很紧张我跟担心我，是吗？那不像那个 COVID-19 那个时候嘛，你听懂我意思吗？你说潘牧师死掉了吗？不会，对不对？因为到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一件事情，其实 COVID-19 一点都不可怕，对不对？最可怕的是，就是 COVID-19 过后，人们对于去教会敬拜神的优先次序已经降低了。跟你旁边说，不在我们中间。第二，你知道自己是属肉体的，是当你发现自己与罪人和罪相处的时候，你觉得很自在。第二、第三，你知道自己是属肉体的，是当你不喜欢超过30分钟的信息，并且不愿意听到任何带有责备和提醒的信息的时候。第四，你知道自己是属肉体的，当你没有任何的属灵操练，包括祷告、个人读经、背诵经文、十一奉献或者传福音的时候。第五，你知道自己是属肉体的，当你不喜欢敬拜，甚至特别讨厌那公开敬拜神的人，尤其是那就在你旁边的人。跟你旁边说，我喜欢你。再跟大家说一次，说我很喜欢跟你一起敬拜神，对不对？第六个，你知道自己属肉体的，当你喜欢闲言闲语、挑拨离间、抱怨、比较讲道者，哇，甚至认为某个牧师比另外一个更好， 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讲到，保罗在写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书信里面讲到说，当人说我是属于亚波罗的，亚波罗是最伟大的传道，另外一个人说什么，不，保罗才是最伟大的传道人的时候，保罗提醒他们说，住口吧，这都是属肉体的。可是这种态度仍然存在在我们中间，我们还在比较哪个教会比较好，这个牧师和那个牧师比哪个人讲的比较好，其实这些行为都是属肉体的。哎呀，还是我带的敬拜更好，有没有？这是不是属肉体的啊？哎呀，我比较觉得什么敬拜是更好的，其实都是属肉体 的表现。第七，你知道自己是属肉体的，当你一次又一次屈服于同样的试探，反复挣扎于同样的罪，即使你已经悔改很多次了，这可能是我们中间有一些基督徒在今天的信心当中你需要突破的。最后，你知道你自己是属肉体的，当你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感谢主，来真道粮堂聚会都有神的同在，阿们。但是这一些的检视是帮助我们，你看见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在属肉体的里面呢？当我们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如果当我们越来越属肉体，我们就越来越形成许多的恶习在我们中间。第二个影响的主因叫做我，跟你旁边人说我。在保罗的信息里面讲到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换句话说，形成这个恶习的原因就是老我，就是为罪和自己找借口。我有四个儿子，我不知道你们家的孩子或者是你们家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就是他很会为他所有的自己来找借口，有没有？都非常有创意，有没有？都非常有智慧，有没有？他总是都有借口，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孩子？有没有？有没有？然后牧师在拜托你们好不好？我每一次讲完道，都有人跑到面前说：“哎，是不是某某？你是在讲某某？你是在讲 Titi 吧？”跟他们说不要八卦。是不是这样？哦，你知道 我做爸爸听我儿子讲理由，讲那个理由真的是，哦，各种各样，充满创意。我就跟我儿子讲，哦，我说你讲的理都对，但是如果你可以把你的聪明跟智慧用在解决问题而不是为自己找理由上的话，你会更对你有帮助，你同意吗？你可以有各样的理由不去做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用你的创意来解决问题，来面对挑战，来处理问题的话，我相信你会更有能力。可是老我总是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需要给他借口。我们成为人哦，很难给别人下台阶，但给自己呢却很容易下台阶。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就是为自己找很多借口。我就发现老我这两个字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好像关了一个大家不认识的野兽，它的名字叫做老我。然后每一次呢，你都需要用各样的理由来 comfort 他，有没有？不然呢，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出来。这就是形成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恶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容许他，给他太多的机会存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体贴肉体，我们体贴我们自己，我们不愿意出面来面对他。有些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他不好，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不好，可是我们却也不愿意来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早晨当我们信息分享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帮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是在我们里面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恶习以外，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解释为什么 你在你里面其实想要行善却行不出来，明明你的意志力、你的具体法则，连所有都写在 calendar 上面，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你都还做不到。很有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咒诅。一起说咒诅。民数记第十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读神的话。民数记十四章十八节，请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三四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会追讨我们的罪，自负及止，直到怎样？三四代。换句话说，有一些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不去处理，如果不来到神的面前来处理，这个罪的影响会持续的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工作。基督是为我们胜过了罪，可当我们容许罪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就会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追讨我们，追讨我们。生命记第五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神却告诉我们说，那个遵守神命令，当我们读圣经，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听见神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愿意说：主啊，我来遵守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向我们怎么样？发慈爱。跟你旁边说，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的神是永远胜过一切的。圣经当中咒诅这个字，如果你回去查的话，你会发现咒诅这个字出现好多次，大概有200次。咒诅确实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已经将所有的咒诅都已经废除了，可是我们却仍然活在咒诅中间。这是为什么？我们太需要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到外面都是对齐真理的。咒诅是借什么留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认为有几样事情借这个住在我们生命中。咒诅可能借着我们过去的一些伤害，某些从成长过程、原生家庭的伤害，在我们中间造成了一些影响以后，我们开始把那个咒诅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再也不要相信权柄，有没有这样的咒诅？我听过以前牧师，有个牧师讲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在交往的时候，曾经被一个带金框边的男生伤害，伤害又很深。从此他每一次相亲的时候，只要一看见金框边的，怎么样？完全拒绝。为什么？他容许的某一个不正确的真理活在他的心里面，不饶恕、怨恨、失望、自我控告，让这个咒诅留在我们的心中。我再讲一次，家人们，主的救赎是大有能力的，他已经赦免，并且所有的咒诅都已经解决。那咒诅为什么在我身上？我要告诉你，是因为你容许他在你生命里面。可能你没有察觉，可能你察觉，但你让他住在我们的里面。过去有一个故事讲到，在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日本那个二战的时候，战争早就结束了，可是在一个战俘营里面，仍然还有日军在关着一些的战俘。战争结束了，战争真的结束了，美国已经胜利了，不是吗？可是仍然还有一群人被关在里面，继续住了几个月。你知道为什么他继续是战俘吗？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知道已经得胜了。我要讲的是，有一些咒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因为你里面还没意识到，其实你应该得胜了，你却因为伤害、偏见、不饶恕、怨恨、失望、错误的期待，让这个伤害继续的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基督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着自由。 神借着真理，就是神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仇敌也借着你看为真理的内在世缘留在你的心里面。这是我们正是需要去面对和处理的。当维州牧师邀请我们分享斩草除根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年轻的时候，大概14岁，跟着一个牧师在读圣经。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读到约书亚记，讲到约书亚第一个攻的城，你们还记得那城是什么城吗？叫做耶利哥城。非常好，在耶利哥城的这个攻防战里面，神用很奇妙的事情绕城，有没有？一天绕七圈，有没有这样绕？然后最后神给他们的吩咐是6:17说，这城中所有的你们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城里面所有的，所有的。18说，恐怕你们寻了当灭之物，使全营受咒诅。我记得印象很深，当我们在读经查经的时候，我们在问一件事情：为什么攻掉一个城的时候要把所有的都灭掉？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是需要刮干净的。我印象很深刻，神在教导以色列百姓一件事情，那不属神的当灭的都要清干净。换句话说，得胜可以发生，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去清理它的话，你不愿意除灭那当灭的话，它仍然会留在你生命当中，并且呢带来咒诅。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你里面可能居住了一些的心态、想法、感觉、情绪，如果你不赶它，它是不会离开的。如果你不去面对处理，它不会自己走掉的。我告诉你，创世纪一开始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教该隐说，如果你做不好，罪就会伏在你的门前，有没有？然后神说什么？你却要制服他。换句话说，我们要起来站住，把他从我们生命当中赶走。可能是受伤的心，可能是一个孤儿的灵。我知道有一些人还在等待一个 perfect timing， 但我要跟你讲，你的一生不应该在等待当中除掉。神儿子在神面前是有权柄，并且起来，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奉主的名将这所有一切刮干净。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愤恨，在我们里面有一些的苦毒，爱竞争、比较，可能自卑心和恐惧在你的心里面。我告诉你，你若不起来自己除灭它，你向主说这些够了，我不要，那它不会继续的，它不会从我们生命当中离开，因为它会缠累你，它缠着你。我很喜欢圣经讲说，那个他会说罪会恋慕你，你们听过这句话吗？缠累就是恋慕啊。哎，死缠烂打，对，非常好，非常好。你应该有被人家死缠烂打过，有没有？躲不开，闪不掉，他常常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罪的出现就是这样子，而神要帮助我们来处理它。我想问的是，我们都用什么在喂养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是不是常常容许太多这些错误、不正确的真理跟价值观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而神的真理今天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向他说，够了，我要用真理来喂养我自己，我要让神的真理来告诉我我是谁。这正是你能够斩草除根面对的问题。加拉太书3:13，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加拉太书3:13，一起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去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家人们，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分享，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咒诅，但是耶稣为我们受了一切咒诅。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现在存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咒诅，谁为我们受了？只有那个还相信心中谎言的人才继续活在咒诅里面。因为神告诉我们说， 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今天被挂在木头上的不是我们，是那个代替我们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我要分享的是，今天这个时刻，只要你何时意识到说，主啊，够了，开始 do something， 做一些事情在我生命里面，让这个咒诅从我生命当中离开吧，让这个罪在我生命当中离开嘛。约翰福音第八章34节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有罪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再讲一次，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今天早上的信息是，我们应该明白这个真理，我不是罪的奴仆，我是神的儿子，我如今是坐在神的家里面的。但是还没有结束，8章36节太精彩了，我们写读。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容许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些的工作吧。有些人说，我可以等到明年的方舟营。哦呀，你给方舟营太大的力量，却忽略神的力量。神何尝不能在今天，在他的真理里面，现在就给你自由呢？ There's no perfect timing， 是在神的同在里得到自由和释放。我们先把眼睛闭起来，奉主名砍断在我们中间所有从恶者来的坚固引雷。你要制服他，你要拒绝他。家人们听清楚了，征战是神为以色列百姓得胜的，战争已经得胜，是你开始起来清理干净的时候，是你开始起来将那个当灭的不属神的错误的真理在你生命当中挪开的时候。